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教会请到曾世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曾牧师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决定回应主的呼召，全职侍奉。现在是担任美国加州西米谷基督教会的牧师，而且也是美国国际关怀协会的董事。曾牧师在过去两天，礼拜五、礼拜六，在我们当中有很好的分享，带领我们的宣教祈祷特会。我们现在请曾牧师来为我们正道，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过去的两天在教会里头分享有关于宣教的三师。那今天来到亚特兰大北堂，跟弟兄姐妹也要一同来思考有关于你们的主题，就是同心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我这一次我的题目是教会是神的荣耀。荣耀神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华人许多的观念把光宗耀祖的概念放在荣耀神的观念上面，而这样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告诉我们的孩子，你要好好读书，你如果上了哈佛，上了斯坦福，上了耶鲁，上了常春藤的大学，你就荣耀神了，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父母这样讲？你好好赚钱，做大官，做大事，赚大钱，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奉献，你就荣耀神了。到底什么是荣耀神？我稍微用一个例子。今天你上午出门的时候，之前你在你的窗台你那个镜子前面梳头洗脸，把它打扮好了，一看觉得自己还不错，然后就对他讲，你真帅。我在夸奖谁？我在夸奖自己。所以基本上面请弟兄姐妹注意，当一个人可以把神的荣耀反射出来，不是他做什么，是他的这个表现把神的荣耀反射出来的时候，那就叫做荣耀神。这样明白吗？不是读哈佛，很简单，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哈佛全学院的老师学生都是基督徒啊？是不是？是不是？很明显不是，对不对？当不是的时候，如果我的孩子读哈佛叫荣耀神，那么他的孩子读哈佛不就荣耀他的佛了吗？荣耀他的阿拉了吗？荣耀他的无神论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根本不是读哈佛叫做荣耀神。那么什么叫做荣耀神呢？我稍微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宣教士，西方宣教士，他到了中国台湾宣教，后来他就回到北美，他的孩子读书非常的好，许多的医学院收他，而且给他全额奖学金。但是呢，哈佛医学院收这个孩子，但是没有给他奖学金。他跟他的爸爸讲，爸爸，我要去读哈佛。爸爸说，孩子啊，我们家没钱啊，你读哈佛，其他的地方都给你奖学金，你怎么不去读呢？一样都是读医学院嘛，你干嘛一定要读哈佛呢？贪图这个名声呢？他跟爸爸讲，爸爸，不是的，我去读哈佛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天我希望到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到中国最贫穷的地方，那边的官员只认识哈佛医学院，所以我如果去读哈佛，我那一天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用再取得他们的证明，他们就知道我是最好的医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小弟兄，年轻的弟兄是这样的心智去读哈佛的时候，他有没有荣耀神？这样明白吗？因此不是我的孩子读哈佛叫荣耀神，而是我的孩子读哈佛之后 and then 然后呢，如果我的孩子读哈佛以后离开神，创自己的事业，做自己的事，我必须说戴两三个博士帽子都不叫荣耀神。因此我们先把荣耀神的概念想清楚，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来成为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中会读经、会祷告、会聚会的人是不是荣耀神呢？其实我们在过去两天的里头有三堂聚会，里面有一堂叫道成肉身的祭司。在那堂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你在灵性上是强壮的，你在灵里面是渴慕神、爱神，而且常常读经祷告的，我们在第二堂醒思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件事情，当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跑到我前面来，爸爸抱我，我说孩子爬起来，爸爸抱你。两岁的孩子抱着我的腿撑啊撑，撑得上来吗？撑不上来的。所以一个父亲怎么抱孩子？他蹲下来，是不是？他蹲下来以后，他跟孩子一样高，跟孩子一样高的时候，他把孩子抱起来，使他在他的怀中，然后站起来，他让孩子跟他一样高。因此在教会中，凡是属灵刚强、读经非常好的，而且愿意亲近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荣耀神哈。但是当我们愿意就近那些软弱的、卑微的，而且退后的，而且有许多不足的，我们蹲下来吧，我们道成肉身吧，我们把自己卑微吧。当我们卑微的时候，我们用他的眼光，用他的视角去看他所面对的问题，然后用你的爱把他抱起来。当你把他抱起来再站起来的时候，那些从来不明白什么是神的荣耀，那些从来不明白神什么是神的爱的，在你这个抱的中间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用你的视角，用你的眼界看这个世界，看自己的环境，他突然间明白，原来属基督的是这么荣耀。那这时候有没有荣耀神？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整个荣耀神是在于我们效法了耶稣基督。因此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谈教会是神的荣耀。这两节的经我们已经读过了。自从圣经创世纪开始，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神要人在地上做神自己的代表。因此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 image， 把他的形象放进人的里头，人就是一个像神的受造物。所以你自己周围看一看，你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像神的受造物。那个目的乃是要人在地上代表神，而且让人在地上可以活出神的样式。根据这样一件事情，很特别，神把一个特质就放在人的里头，叫自由意志。这样的自由意志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说随意两个字，有没有？随意这两个字 free， 你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 证明神把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放进人的里头呢？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意志放在人的里头，以至于人可以选择对与不对，选择好与坏？你知道这种选择蛮危险的，对不对？因此所有的父母亲都不断地让自己的小孩子最好不要让你选择，你就听爸爸妈妈的，对不对？我们通常是不希望他有自由意志的。可是我们的神造人的时候，却把这样一个 free will， 一个自由的意志放在我们的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意志才可以满足神的心。如果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丈夫生病了，太太坐在他的旁边，老伴儿，你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会服侍你爱你，美不美？美。这个太太把这个音录好，放在一个洋娃娃的里头，他老伴需要听的时候就压一下，老伴儿，你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爱你。那个人会不会满足？会不会？不会，对不对？弟兄姐妹看见了没？我们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人，我们只有在别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之下，而那个选择是对我的心意是对的时候，我才能够得满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回到家里面，那个儿子本来在那边玩 Game Boy，玩玩玩，一听到爸爸到家了，把 Game Boy 一丢，爸爸你回来了，哇，抱你，舒不舒服啊？每一个父亲那一天的所有的疲劳都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回到家里面，那里有个娃娃，有个 button， 有一个按钮，你压下去，爸爸你回来了，再压下去，爸爸你回来了，我爱你，再压下去。你觉得那个人会说，哎呦，我今天的觉得所有的疲劳都结束了，会不会这样？就不会。你看见了没？请注意，自由意志是帮助我们这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因着你的抉择而觉得你的抉择是宝贵的。因此当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的抉择，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心。自由意志对于自由意志的神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宝贵的事情，因此神将人放在一个可以选择的环境中，让诸多的选择中间学习选择顺服神的心意。因此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神把这样一个选择放在这个人的面前，使这个人可以去透过他的选择，要么去悖逆神，要么去顺服神。可惜亚当夏娃他们选择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善恶树，或称为知识树的果子，之后罪就临到了人的身上。而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抉择来违背神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事情就代表人失败了。当人失败的时候，而先前神造人的那个心意是要使人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成为神的荣耀，那个代表就无法完成了。因此罗马书告诉我们，人犯罪以后是亏缺神的荣耀，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人无法代表神了，人失败了。人失败了以后，怎么样再回到神面前？怎么可能再回复神面前荣耀的地位呢？在生命记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尽的时候就必寻见。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寻找那些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诸多的选择当中，他愿意选择顺服神的旨意。这些人神一直在寻找，以至于神拣选的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的民族，这些都善用了他们自由意志的抉择，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没有义人。哎，你说真牧师，你把这两节放在一起，我突然眼睛一亮，怎么它是违背的哈？因为挪亚是个义人，罗马书却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是什么意思？所以义人简单的讲，在这里是寻求真神并且做对事情的人。那么我要稍微把这个义人，这个义跟我们圣经中所说的另外一个义，这两个虽然都用同一个字，但其实有意义不太一样。人被称作义人，是这个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做对的事情，而且寻求真神。圣经曾经讲到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叫做哥利牛，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说百夫长哥利牛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知道，这个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的，他也被称为义人，因为他寻求神。圣经有另外一个义，叫被称为义的，因信称义的义，是被称为义。这个与义人的义不同，因信称义或者被称义的义，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的义。他不仅仅是要寻求，而且是透过神的方法。所以呢，基本上面我们的神称前面不管是挪亚也好，不管是哥利牛也好，只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代寻求神做对的事情。但是他们的义，在神说没有义人的义的中间，那个义不是指的那个义人的义，而是那个义是指的被神救赎，以至于他们的地位恢复到神地位的那个义。因此这两个义是不同的。神如何用那些来寻求他的人来代表他呢？请弟兄姐妹注意，神召那些顺服他的人，神会把他摆在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位置，透过这个地位向罪恶的世代发出神呼召人悔改的声音。所以当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因为愿意绝对的顺服神的时候，这个人不会越来越卑微，他会越来越被主升高。所以那自卑的，就神要把他升高。所以请弟兄姐妹注意，当亚伯拉罕他住在乌尔以后，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他跟他的父亲他拉来到了哈兰。来到哈兰以后，走了1000公里以后，他拉死在哈兰，他就搬到迦南，再走600公里。所以这个信心之路走了1600公里，就是1000迈。神为什么把他带在迦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巴比伦帝国，有亚述帝国，有埃及帝国，还有波斯马代。当这些帝国在周围的时候，他们都要通过一个地方，这叫河西走廊，有没有？这一条路叫河西走廊。当必须通过这个路的时候， 神把亚伯拉罕带在那个地位，一个要塞，一个折冲的地点。因此我们的神他拣选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族，一个国，他的目的是要使这个人，这个家，这个族，这个国在地上代表他。但是人是失败的，人只要一丁点站在重要的位置，人就是失败的。很特别，人在这一方面稍微有一点尊荣，有一点荣耀，我们人就进入了至高至大自以为是，我们就进入了这样一个光景的里头。当神把以色列人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周围都是猪都是狗，你知道吗？周围那些外邦民族，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是也是这样？南蛮北夷那些都是动物名字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你知道吗？当神把我们这些人摆在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却在那边白占地土，浪费光阴。后来神就把这些自以为崇高的选民，神就把他打散，散居在全世界，成为分散之民。如果是这样，神的旨意如何透过人来代表他呢？人又如何能够走出这种亏缺神荣耀的光景？我们的主就开始了一个祷告，我们再来念一次约翰福音十七章十节，请：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段经文被许多牧者跟神学家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这第十节，我因他们，他们是谁？就是教会。我因教会得荣耀。我真牧师不是亚特兰大北堂的牧师，但是我在这边也很诚恳的问，因为 我问我的教会，他们回答应该是跟你们一样的。今天我问你们，今天你觉得亚特兰大北堂教会可不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呢？可以吗？哎呀，除我以外还有谁呢？还是真牧师啊，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够，我们的教会还不够。我问我自己的教会，他们也觉得他们不够。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是持否定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提这段话呢？重点不是在于我们可以，而是在于他使我们可以。神的选民为什么失败呢？神的选民失败是因为他们用律法的义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再一起来读罗马书三章第二十节，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律法，都有一个律法，而那个律法在我生命里头的时候，比如说我对衣服的穿着，哎，我们对衣服的穿着很讲究，对不对？你知道我们Simi Valley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Francis Chan， 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牧师。我们曾经借用他们的会堂旁边的那个地方聚会。这个牧师穿着夹脚拖鞋，穿着一条短裤，穿着一个汗衫在讲道的，这样。我请问一下，你看到啊，这样的还是牧师啊？还站在那个圣坛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了没？有没有律法？我们有没有律法？有，怎么会没有呢？ 我请问一下，穿这样可以敬拜神，穿他那样可不可以敬拜神？哎，告回答我、啊，不要不好意思啊，不可以啊。他是非常有名的牧师，我必须跟你讲，他每一次讲道完了以后，在网上收听他讲道的人500万人，他的教会大概8-9千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当我们有个认定以后，而那认定到底对与不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认定以后，如果一个人是不照我的认定做的，我就生气，有没有？你看见了没？律法其实使我们的这个血肉之体是没有办法称义的。有一个长老，他在台湾，我要出到美国牧会之前，他给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曾牧师啊，我最近刚买了一辆新车。”我说：“还恭喜你啊。”他说：“啊，可是在台湾停车位好难找，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人在台湾的人很自私的，就把他家的花盆搬到外面，把那个位置占着，你知道吗？有没有看过？哎，我想不只会台湾，在中国大陆也这样。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嘛，放上去。就因为他是买新车啊，所以他不好让他的车子停在不对的地方，所以他看见那个车位，他就把那个东西移走，然后就停进去了，对不对？就第二天他要去开他的车子的时候，他的车子被人家泼一盆鸡血。你知道在台湾哈，他泼你鸡血是触你眉头，就在台湾的风俗。哇，这个长老气死了，怎么可以泼我的鸡血呢？他就拿起他家的那个钻子哈，就锁螺丝的钻子，拿着要去找那个车主，要把他轮胎刺破，以恶报恶，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你心中的那个标准，并不引起上帝的意，你会行一些很不合我们这些人身份的事情，知道吗？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它并不带给我们这个人可以成圣。爱我们的神透过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的失败，我要引导在我们这以色列人之后被拣选的教会，能够明白怎么样可以代表神。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请。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作为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上写的，许多的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反倒去做。因此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为的是使我们这些人不再受罪的辖制，他就定了罪案。当他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他其中有个应许我们的，我们来念这一段好不好？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如何把他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呢？我们的主如何常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呢？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或者成为我的见证。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当门徒们去遵行的时候，有一段事情就发生了，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记载的。那这里面很多名字我们念的哈会绕口，但是还是要念哈，因为它有15个民族，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 佛吕迦、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这里面有十五个民族，在这张地图里面，耶路撒冷在这里，神是在东方的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神是住在西方的犹太，就散居在西方的犹太回来，神又使得在北方的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吕佛加、庞菲利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神又使得在南方那地方埃及、吕比亚、古利奈这些人，还有阿拉伯人，在西乃半啊这个半岛这边，以至于另外一张图告诉我们，不仅这样子，从当时政治的中心罗马也来到这个地方，在格里底这个地方海岛的人也过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些事情的里头，很奇妙的，以色列人因为不愿意顺服神，神就把它分散到各个地方。但是如今教会愿意听从神的命令，等候他赐下圣灵，结果神就将人从东西南北众海岛中间聚集过来。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我们今天难道这一些人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吧？我们又从中国北方来的、南方来的、内陆来的、沿海来的，对不对？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在东南亚来的，有没有？今天教会是不是这样？是，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确定我们可以荣耀神？这一段圣经是十七章第九节，我们先前先念的，我们再念一次。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想问大家，耶稣的祷告会不会落空？会不会？不会的。那么你相信你的教会必定会在顺服神底下得着复兴吗？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必须相信。是的，今天你我就被放在一个亚特兰大一个重要的十字口，这个十字路口上面，如同神将以色列的民族放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会有强权经过，会有强权经过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你觉得困难吗？你觉得软弱吗？你觉得这世界的力量太大，太多的诱惑吗？是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已经感觉到整个世界的潮流向教会不断的进攻，罪恶的权势如同潮水一样要漫过我们的身子。爱尔兰全国公投同性恋通过，我们的6月28号，我们的大法官怎么样通过同性恋法？ ISIS 的兴起，世界难民潮的兴起，经济的衰败，价值观，这个世界属世的价值观铺天盖地的遮盖我们的教会。我们在这些强权中间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教会怎么样荣耀你呢？教会怎么样荣耀你呢？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如何叫嚣张狂。我今天只是问大家，弟兄姐妹们，你们愿不愿意重新再一次回到主的脚前，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我再说，不是我们能，是神能。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我们应该再一次把那主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自由意志放在选择神的这一边，放在就是放在选择神的这一边，荣耀神，活出神的见证，对教会而言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问题是教会中的每一位成员肢体，我今天很诚实地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眼睛醒来的时候，向我们的神说，主，我愿意在这一天来顺服你，就是每一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眼睛张开的时候，就向这位神说，神啊，我知道这世界整个冲击，但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要来顺服你。教会就是你，就是我，今天我肯，请问你肯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爱，我愿意。这首诗歌说，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们照亮。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自由意志，那个神给我们的，再一次带到他的面前说，主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我们一起来唱，来。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
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 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请思琴继续弹，我们来祷告。请事情继续谈，好吧？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在主的面前诚实地问亚特兰大教会北堂的弟兄姐妹：教会站在世界的十字街口，我们在冲击之下，我们不问题不在于我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有没有人愿意把心再一次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啊，我愿意来顺服你，我有许多的选择，但是我今天愿意来选择顺服你。有这样弟兄姐妹，你举手，我愿意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请放下，我看见了，请放下，我看见了，请放下。我再问一次我就要结束。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请举手，我愿意来为你祷告。有，好，我看见了，请放下，我看见，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每一天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是用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做抉择，神会赐福你。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愿意看见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彰显你的荣耀，使亚特兰大的教会北堂成为主荣耀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做了这个选择。主，这世界我们不选择，我们只选择你自己。主，我们只选择你。感谢赞美主，愿你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跟表示，愿你使用这个教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完副歌以后啊，齐牧师要带我们来祷告，要来祝福副歌。来，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一起低头来领受祝福。主，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把我们从失败中带起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你宝血洁净，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选择你的意志，可以不断地来回应顺服你。主，愿你的荣耀因我们的顺服得着光彰显。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姐妹请坐。
在这里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请问今天有 OK 有新来的朋友，好像名字有没有打上去？好 ，Julie Wu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请，如果在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对，好，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OK， 还有楚和霞是贴钱团契的 ，OK， 在我们这边 ，OK， 欢迎你，欢迎你来我们当中聚会。好，请坐。还有没有？哦，还有一家 ，OK， 很好，好，在我们当中 ，OK， 他们是那个OK， 没有了 ，OK， 好 ，OK 啊，那个照片名字说出来了，好，又看不到。没关系，待会了那个请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钢琴前面，我们再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刚刚没有介绍到的新朋友。先从各位的左手边开始，这边有没有新来第一次来的朋友？有，好，麻烦你有没有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OK， 好，欢迎你，请坐。OK， 大家的左手边有没有？没有的话，左边中间这边有没有 ？OK， 不要客气啊。OK 啊，欢迎你。哦，两位。OK。后面那个红衣服的，先请你介绍你自己。对。哦 ，Share。OK 哦，这是那个红师母。OK， 好，谢谢。OK。OK， 欢迎。OK， 大家的右手边中间这边有没有？好，很后面这位 ，OK， 欢迎你。OK， 大家的右手边有没有 ？OK， 有。OK， 好，很久不见，老朋友。OK， 好，欢迎，也是欢迎。OK， 好，我们的。刚刚有介绍到的朋友，请在聚会结束之后再来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招待你，介绍我们教会，而且可以请你们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啊！第一次，OK， 好，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那个报告。第一件事情呢，是在大家的周报的第八项，团契部呢，在11月7号会有一个团契的初信栽培训练，题目是叫做属灵的伙伴，带人上一垒。时间呢是在上午9点到中午12点，那么这是11月7号礼拜六的早上，请那个弟兄姐妹有心服侍在团契里的服侍的预留时间参加。第二个事情呢是有关我们那个非常应该庆祝的事情，这是我们教会的15周年。15周年呢，我们定于在11月22号礼拜天的早上有那个联合崇拜，从10点到12点。也真的是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想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后去上主日学，谢谢。